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复橄榄叶姐妹的提问，为什么说亚尼尔比约押有益呢？
亚尼尔比约押更有益。在圣经当中，这种评论呢，所代表的，严格说，它不是在讲说谁在神的眼中好像更是一个义人，而是通常是在讲呢，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呢，谁比谁更经得起质问。约押对这一位公开的来到大卫这边归降的这样的一个敌军的元帅，他却是私下叫了那个亚尼尔去跟他私下约，假装要跟他说一件机密的事情。经文台特别强调什么？他是暗中刺杀，就是趁其不备，人家是信任着你的，你在一个既不给警告，然后也没怎么样，甚至你可以说是利用了他对你的这种信任，觉得说，哎，我已经归顺了大卫的王朝，那你也是大卫王朝的元帅，咱俩现在就成为就是兄弟了嘛，哈。结果你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把亚尼尔杀掉了，不是在战场上，不是出于自卫，是带有私仇的性质，而且带着欺瞒。甚至呢，在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列王记上那边的时候哈，这个约押后来哈，
杀了大卫的儿子。
对，他在大卫就是要把那个王朝传给那个继位者的时候，约押还曾经怎么，然后去支持一个他想要扶持上位的一个大卫的一个儿子。然后呢，甚至还想要杀掉那个所罗门。大卫后来怕把王位传给他嘛哈，等于算王储吧，我们这样讲。所以后来大卫哈把王位传给所罗门的时候，他甚至特地吩咐所罗门，这个人你留不得。因为很显然的，这个人心思不纯，甚至包括他杀亚尼尔这件事情哈，去看那个经文的话呢，你可以感觉到大卫会觉得说是要为地报仇嘛哈，但是可能也是杀掉一个可能跟他竞争元帅位置的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是，
所以呢，当大卫说，哎，亚尼尔比约押更有益的时候，其实意思很单纯，就是亚尼尔所做的事情当然不是对的，但是他这些不对的事情呢，至少他的动机，他的目的都比约押更经得起质疑，而约押向亚尼尔所行的呢，却显然的就是隐含着许多不纯的意念在里面。那至于姐妹讲到啊，约押不是义人吗？首先必须要强调哈，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记载，不管是出于人的口或是出于神的口，没有一个评价说约押是义人。那的确，刚才那个我们读到那经文哈，就说包括我们就回顾哈撒母耳记的记载。约押有很多做得对的地方，他有很多关键的时刻是做了对的事情。比方说吧，他对大卫，你也可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忠诚心的，因为他一直支持着大卫。
对，
啊，早期的不管是帮大卫打仗啊，陪着大卫一起经历这种被扫罗王追杀都没有背弃他呀，他有忠心。然后他有没有能力呢？也的确有能力，他带兵打仗的能力非常强，甚至呢，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他呢比大卫王呢比较不那么感情用事。比方说撒母耳记下嘛24章那里也提到，大卫不是想要点数这个人数吗？那个数数看这个我的丰功伟业，然后他是直言极谏，就说大卫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得罪神。另外呢，还有在撒母耳记下19章那里，大卫他不是那时候后来被他的那个儿子那个亚沙龙哎追杀吗？当神使大卫反败为胜的时候呢，大卫却特别顾念这个他所爱的儿子嘛，然后吩咐那以色列军队嘛，就说哎你们不要杀掉那个少年人。约押什么？约押很果断的跟大家讲，就是要杀掉他，要除掉这个会跟大卫王朝竞争的隐患。然后而且什么？当亚沙龙死的时候的死讯传来，大卫不是哭得非常伤心吗？然后约押在那里呢，也帮大卫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政治判断，就是你这个时候不该哭，不然的话你是羞辱那些为你舍命的军队。幸好他这么一提议呢，大卫才采取了一个正确的一个措施，不然的话呢，可能当天呢，所有以色列的军队都会离开大卫而去，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为你舍命，结果呢，大卫王却为了一个叛乱你的一个儿子啊，好像我们还这个为你舍命、为你奋斗这些军队还做错了，所以这个你可以说，哎，约押是一个挺有判断力的。啊，冷静的人。另外还有刚才姐妹也提到，大卫哈在那个攻打那个拉巴的时候，他不去争夺，就是好像攻下这座城的荣耀，而特别让大卫过来， 就是说，哎，到最后这一步的话，你得过来，好让这城就得下这城的荣耀归于你。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那里。所以呢，这里的问题哈，就是要讲到，但是约押虽然行了这么多，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在关键的时刻呢，甚至包括一些大卫可能有一些事情做的可能会有得罪神的时候，他也给了很好的意见。那但是这样的人呢，为什么还是在大卫的评价里面，也包括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似乎还是倾向于是比较负面的？所以重点来了，重点不是在于说他有没有做对的事情，而是在于什么，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那句话，
动机。
哎，他里面是不是表现出来的，似乎是不是有一个他一直没有去对付，或者可能他自己都不是那么的知道的一个问题。
嗯，可不可以这么说，就好像他在军事管理啊，还有一些领导力上，他确实他有的那个是一种感觉，像是一种恩赐，但是在他报仇雪恨去杀害这些异己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亚尼尔这件事情，能够看到他其实里面有一种不正的心术。
对，
而但凡这个大环境对他不利的时候，甚至连君王他都有可能会去叛乱。
嗯，没错。
所以这是大卫看到他那颗心的不正。
的确，这个哈，圣经学者其实有归纳过，就是很简单的讲几下哈，就说他可能显出来，就说他里面生命里面，其实也是大卫看出来，就说他这个元帅约押哈，在他生命里面可能会有的一点点的问题。
嗯，
就是首先第一个哈，对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他是一个我觉得对，哎，就去做，可是他似乎没有很真正的把旁边的人也考虑在里面。就是说呢，他在行事为人的时候呢，他比较自我，以自己为中心。那当然这不是说一个好像坏或什么，但是这个以自己为中心呢，就会表现在不管是刚才讲的他杀亚尼尔这件事情上面，或者是呢表现在还没有询问过王的意思，或是明明已经清楚王的意思呢，他就按自己的意思先去行动了。比方说像杀亚沙龙这件事情，
是
还包含后面大卫晚年的时候吗，王朝的继承上面，哎，他就选了当时大卫的那些儿子里面呢最年长的那个儿子啊，他觉得就是应该立长子嘛哈，就是大卫还活着的儿子里面最年长的那个，他就去支持。可是他却没有真的去，第一个他没有问过大卫，第二个我们也可以说他其实并没有真的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嗯，
他只是觉得什么，哎，按着我的经验，按着我丰富的治理才能，按着就所有的恩赐，我觉得对，我就先做了再说。但是呢，神给他的拣选以及放他的位置什么，刚才一再强调，他是大卫的元帅，他固然是万人之上，但他在很多事情上面他应该是要有一个一人之下。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那么顺服神的话，那么他应该像，就像大卫，连扫罗王，为什么大卫一直不敢杀扫罗王，他说这是神所高立的君王，
是
我不可下手害神所高立的，
是有敬畏之心。
对，约押若是对神，对于神所拣选的君王有着敬畏之心的话，那么他在很多事情的决断上面做的时候，他不会那么的专断独行。
嗯，
所以呢，这是他第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呢，在约押的身上，我们常常看见他做出来的事情哈，很多时候就是说他的那个动机，哪怕看起来好像是为国为民啊，可是他后面的那个动机呢，比方说他杀掉那个亚尼尔，
嗯，
他杀掉亚尼尔的时候，他跟那个大卫哈也有。跟这件事情其实有进过进行一些对话，他是讲什么呢，他是讲的意思是说，不除掉亚尼尔的话呢，他会威胁你的统治。
嗯，
可是在他这个整个说话的，包括他后面面对亚尼尔之后，那个你看他展现出来这个真实的动机哈，其实他是要报私仇，但是他为了要报这个私仇呢，他用了很多堂皇的理由。那这个呢，约押的身上哈，我们看见他在他的生命跟生活当中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先简单总结一下吧，当圣经里面大卫说亚尼尔比约押更有益，或是他称这个约押哈，至少在杀亚尼尔这件事情呢，让他称约押为恶人的时候呢，坦白说并不是因为那这样亚尼尔就更好，实际上大卫在讲这个时候还是强调，就是说大卫是在说，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亚尼尔比约押更经得起质问，论到动机，论到目的，那种光明正大，那种堂堂正正，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启示。神看人是看什么？
心。
哎，耶和华看人是看人的内心。你做出来的事情，坦白讲，很多时候也许做的不是那么的好，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完美。但是在神那里的话，更看重的是，即便你做的很好、很漂亮、很完美，政治上很正确，但是神要知道你做这事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你怎么做成这件事情的手段，动机跟手段，神都很看重。 所以呢，我想也对我们来讲是个很重要的提醒。很多的时候哈，我们好像认为说，只要达成目的，我们就可以不择手段，或是只要这件事情做成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他冠以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就以为这件事情在上帝的面前也可以使我们被称而为义。
嗯，
但是实际上在圣经当中按着神的标准的话，绝没那么简单。
是，
因为神洞察一切，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同样的，他也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
阿们。
所以在约押，我们知道他最后的结局，他就是被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杀死。而他被杀的时候呢，被杀的那个理由一直都是什么？因为他流了无辜人的血，不是看他杀了多少罪有应得的人，就是因着他曾流无辜人的血。
阿们。是，
而且他从头到尾，第一个他犯这些行为都是主动故意，而且他没有过悔改。
嗯，他杀无辜人的血，我记得好像后面还有他杀这个亚玛撒，他也是用了一个诡计。嗯，他跟亚玛撒说，我兄弟你好啊，
嗯，
抓住对方的胡子就刺杀了对方，这个事件应该也是流了无辜人的血。
对，
嗯，
因为亚玛撒向他展示的是一个接纳，不论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或是有过任何利害冲突，但是在当下那个反应的时刻，亚玛撒比他无辜。
嗯，对，他是信任的，他就利用了那个信任的时刻然后杀了对方。
对，
嗯，
所以在这里我想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说人真的，我们不是在神的面前靠了做了多少对的事情被称义，而是真的看我们的心里面在行这些事的时候是否真的敬畏神，是否因着敬畏神而顺服神所给的一个权柄的顺序。
阿们。
还有是否在知道错的时候神一说就悔改。
阿们。我还有一个补充的提问，就是说到亚尼尔在前面他竟然和扫罗的妃嫔同寝，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亚尼尔也不是什么好人。
嗯哼，
嗯，
所以才讲嘛，亚尼尔比约押更有义的时候，并不是说亚尼尔就是一个多么高大上啊，多么什么有正义光辉的形象，他也是一个有罪的人，他有他做错的事情，但是那个是亚尼尔的事情。
嗯，
那个跟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约押向亚尼尔所犯的这个暗杀欺瞒，以及越过君王的权柄然后就说自行其事，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
是是，
我觉得也是个提醒，我们所有的人真的其实我们都是罪人。
是，
我们所有的人按着就是神当初造我们本该有的美好良善无罪纯全来讲的话，我们没有人是及格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有各自的要认罪悔改的地方。但是就还是那句话，但是神也告诉我们，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们与人交往来往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若是因着哎，反正你也是坏蛋，哎呀，我也不好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所以好像就来证明说我对你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反正你也是罪有应得嘛，哈。所以神啊，即便我对他撒谎，我对他欺瞒，我对他谋杀或什么之类的话，那他一定过去也有什么他们罪有应得的事情。
嗯，
那我这样做的话，神啊，我就无罪了，这个是不可能的。神非常清楚的说什么，个人都担个人的罪孽。
阿门。
亚尼尔有他的。约押有他自己的，而不能因为亚尼尔自己的过犯罪恶，所以约押啊，你就做得对，做得好，
是，
你就得以被称为义。
是，
这不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神看恶人跟义人的标准，也不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神怎么看恶行跟义行的标准。
哇，谢谢金传道，也谢谢我们亲爱的橄榄叶姐妹提来的这个问题。在看这些历史人物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反观我们的内心，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阿们。愿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更加谦卑敬畏神的心。
阿们。
愿神借着今天的节目对你我的心说话。好，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问题的话，欢迎您与我们联系，我们的邮箱是乐谷@良友.net。 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